先生过了一个年假，大家不知道就是最近过得好还是不好，还是有一点胖了，或者是说其实身材也没有特别的走样。你知道这一集刚开始呢，就要用一个非常比较稍微高亢一点的声音，因为前几天就过年一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个还蛮好的同事，他就跟我分享说，因为去健身的时候就开了就是我的 podcast 来听，然后想说听听这个朋友就是到底就是在 podcast 都在聊些什么鬼东西。那结果呢，他听一听了之后呢，他要告诉我说，哎，牛排先生你怎么就是平常声音就是非常高昂，就很开心的感觉，然后录 podcast 的时候呢，就整个低沉下去。那我就必须要讲，就是因为我录 podcast 都是在我自己住的小公寓，然后那个时间点大概都是在现在这时候大概就是12点半啊1点半，那都是我就是整个非常想睡觉，然后可能是因为平常工作的关系也蛮需要一直在讲话，加上以前自己又是做比较偏行销公关的工作，所以就等于是跟人接触的频率比较高，也因此我当我回家就会觉得好累，我都不想讲话，又完全不想看到一个活人，就觉得不然就会一阵很烦躁，然后讲话也会可能比较就是懒懒的。所以才会这样子，但是这一集就是要给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受，然后稍微的高亢一点点。那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变得很吵。然后呢，这一集呢聊聊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很久因为原本想说过年要聊一下一些不同的主题，但是又突然觉得很没梗，然后只好又停了几天。那今天呢，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可以聊一下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工作还是一样做行销，那也就是一般大家说的 marketing。可是我们公司比较不一样是，我现在是在比较偏 FMCG 的传产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做的是日常生活用品，诸如一些家用清洁剂啊、生活洗沐用品啊、一些香水相关的东西，maybe 到拖把、洗衣精啊等等的，就是各种你想得到，基本上大部分都有。那我们在公司的职称吧，那每个人当然会有一点点，因为年资有点落差，但是大家其实，像我的话，就其实我们大家都简称叫 PM，就是所谓的产品经理。那产品经理要干嘛呢？其实因为我们是原厂，所以我们要负责开发新品。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到底怎么开发新品啊？就是怎么讲的有点玄啊，很像鬼故事。那其实不是，就是开发新品，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公司其实历年来它都有一些已经有在卖场卖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但是每年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流程，是我们会去检视一下，现在我们公司在市场上面的产品的，无论是销售状况啊、销售表现，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市场调查机构，那甚至是我们自己调查出来的研究报告跟研究结果，去看一下呢，maybe 在未来3年、未来到5年呢，它可能在产品面上或是消费者会有哪些不一样的需求。那我们会针对这些需求去做一些衍生跟推估，那并在市场上面看看说，哎，有没有已经有这样子的竞争排名，你开始在做类似的东西，那去思考说呢，我们接下来，明年、后年、大后年，甚至是5年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产品才能够让公司能够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这个主要是刚开始的流程。那一旦决定说，我们要开发什么样子的品类的时候，那假设这个品类是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商品，那我们就会开始调查一下现在市场上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大概在哪一个区间，那它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别，那以及呢我们要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因为有时候其实假设说今天我们的通路别跟通路属性它还是比较偏大卖场。那我们可能就要思考说在，众多低价的商品之间，那我可以找到 哪一个部分的蓝海，又或者是我们公司有哪样子的竞争优势，能够在这样这么多产品面里面，我再出一个一样的东西，它能够找到它的机会点。那如果是公司或者是市场上完全没有出现的产品，那我们可能耗费的时间就会相对多，就会开始计算一下，说我们预期的业绩目标，然后我们预期投资的金额，去推用历史的脉络去推估一下，说它未来可能的市场趋势跟市场态势啊。当然，我们也会设定一个停损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做 trial error 的过程，其实我们就会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可能就会从一两个我们自己比较稍微在行，然后可能比较有信心的通路去做操作啊，当然行销手法也会相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稍微比红海就是我们可现在市场有的稍微再激进一点点，因为主要是希望能够。在一上市的时候，它就能够大红大紫嘛，因为每一个人当然都喜欢这样子。那调查完这些市场上的趋势，其实这个都只是一些辅助。那我们工作就是呢，我们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当我们在决定要开发什么样产品了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跟设计公司合作，那我们内部也有自己的设计。那可能讨论说呢，可能怎样子的瓶子。那怎么样子的压头，怎么样子的内容物能够比较吸引消费者？然后我们也会做非常多的，有点像 brainstorming 那样子的讨论，然后去讨论说呢，那假设这个品牌定位 maybe 是运动，maybe 是比较质感的、比较文青的、比较香水的，或者是比较maybe 空灵吧之类的。然后呢，它的定位在哪里？那之后它的消费者也许是哪一群？我们就要开始想象。那想象完了之后呢，就会把这个东西，就是设计就帮我们把一个就是基本的雏形画出来，然后会做一些 3D 列印。那我觉得到比较重要的是，除了包装的设计之外，包装设计当然很重要。那但是包装设计其实做出来我们会去找非常不妥多的人来做一些测试，但是真正重要其实还是产品本身跟它的本质。那在本职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比较稍微有点辛苦，因为像是我可能比较偏向开发用在人体身上的，那诸如可能洗发精啊、护发乳啊、沐浴乳啊、身体乳啊、blah blah blah 之类的这样日用品。那我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就是 study 非常多市场上已经用过的。可能可以用的成分，然后再跟不同的我们公司研发，甚至是跟不同的代工厂去做讨论说，这样子的成分要怎么样使用在洗护产品上面，或是个人清洁用品上面，它哪里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益？那在选择这些商品的过程中间，那我们会特别去注意到里面添加了哪些不同的化学方程式。的原料，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法规的限制？那之后在台湾消费者，他是不是对这样的东西会有些疑虑？那以及呢，它的附加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我们所谓的行销诉求？诸如像美白啊、抗痘啊、舒缓啊等等等。那做完这些东西，当然就是一次一次的试用再试用。那试用完了之后，产品才会上市嘛。那我觉得 PM 比较辛苦的地方，当然不只有大家想象到比较有趣的，就是像测试啊、讨论啊。其实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因为上市它会有一个时间点，也因此就是我们在开发产品的中间，我们就会开始去拉每一个产品的时程。因为既然决定要开发这个商品，当然也能够希望它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些新的效益跟业绩，因此我们就会开始在抓每步的流程跟时间点，因为其实每一个部门它都有自己的schedule。那一个好的 PM 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跟每个部门沟通良好，那之后能够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在同一个频率上把东西做出来。那好的 PM 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去，除了叮咛大家的行程，那我们也需要适时的将，我们跟maybe 是业务啊、通路行销等等不同部门所收取到的消费者经验，分享给这些后勤单位的， 研发人员或是采购人员，让他们知道说我们遇到哪些困难点。那透过这样子互相讨论的过程中间，进而把一支非常好的产品生出来。那当然上市呢，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吧，我大概做一年多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比较偏纯 PR 纯 marketing。那到了这份工作，比较开始在做新品开发。不过到现阶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还有上市的时候，因为上市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公司比较特别啊，就是除了新品开发之外呢，我们也会做，就是一般人大家想得到的 brand marketing 的东西，就是一些形象活动，那或者是媒体广告之类的。那上市了之后呢，我们会去检视一下我们投了多少资源，那之后呢产生的业绩占比有没有跟以往的经验值是一样的，甚至是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那如果呢，就是你都做足了、做够了、做满了，当然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在现在，可以，做到满的范围之内，你已经觉得你做得不错了，我们就开始，去看一下市场上消费者对于这些产品的反馈。那针对这些不好的意见，甚至好的意见，那我们再做各种的产品面的调整，那让这些产品就是上市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不同规划。那在未来呢，也许呢，升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那我觉得这大概是产品 PM 吧，也就是我这1年多的经验上面，今年算第二年吧的经验上面学到，我觉得最扎实以及最不一样的地方。那以上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如果有想做产品 PM 的，或者是说，你对这份工作有兴趣，你都可以追踪我的 podcast，因为你知道一集好像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不过你可以追踪我的 podcast，也许有之后会再想想看有什么关于 PM 的新品开发的内容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或者是大家可以搜寻我的 IG 牛排先生的职场日记，那可以直接私讯我。那说说你想要了解的新品开发流程跟内容，或者说你有任何想要问我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说。那希望今天的声音有稍微比较振奋一点点。那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聊聊，我是牛排先生。那大家下次见，拜拜。